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当我们想到平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纷忧多变的世界里边，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找到平安呢？我相信你们每天看到电视也好，报纸也好，从弟兄姊妹的谈话的当中，你不觉得今天到处是天灾人祸？你没有想过平安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耶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得胜了世界。但愿这句话让我们可以找到在这世代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平安。今天是我们2015年最后一次的在这里的这个敬拜。时间过得真快哈，大概不到在一个礼拜我们就是2016年。各位，你今年过得很喜乐吗？感谢主。你感到生命在这年当中有很多的意义吗？我不晓得各位在年初的时候有没有做过梦，还是有什么计划。我想今天你可以算算看，你有多少达到那个目的，达到你所计划的，是吗？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读经的计划，那么今年呢，好像是读旧约一次嘛，对不对？是一遍嘛，哈。我希望大家是已经见到了马拉基先知，或许有人没有找到了。马拉基先知就已经进入那沉默的480年，但是我希望最少我们可以出埃及吧。有一本书说，梦想一直都存在，等待你重新启程。这本书的作者这么说，他重点不在于说我们梦想有多大有多少，更不是他如何达到你的梦想，而是如何过好你的人生。他对于梦想解释为是一个可以落实的计划，可以让梦想成为改变生命的动力。我们每一人哈，每个人不管是你是美国人也好，我们中国人也好，新年到的时候我们都有新年新希望嘛哈。所以在2005年还没有过期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找到你们2016年你们的梦想或是你们的计划，可以带来你改变生命的动力。我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在2-3个月前，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的主日信息用了2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查这个尼希米记，对吧？你们还记得吗？我不晓得你们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在讲台的主日信息呢，按照每教会圣经的每本书按章按节的来传递这个信息，我不晓得你们的收获是如何。我个人是觉得收获的非常的好，因为我在台北的这个教会呢，他们就是这样，主要信息呢就是以圣经按章按节的，就是 在不同的这个的书里边这样一直就传递这个信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信息呢比较完整，并且比较有系统。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尼希米记拿出来，我想今天呢我们用整本的尼希米记，我们来做一个总复习。我们来思想看尼希米记这些信息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每日的生活上面。我相信尼希米记这本书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呢我的主题信息的题目呢，我把它叫做从建造城墙到更新我心。从建造城墙到更新我心。那么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这个复习哈。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说尼希米记有几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在尼希米记里边，我们找到了几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个，我找到的是我们学习尼希米的祷告，学习尼希米的祷告。尼希米是一个非常看重祷告的人。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他从祷告开始，到最后一章13章也是以祷告结束，也是以祷告结束。第一章用祷告开始，13章最后一章用祷告结束。其实他在每一章的中间里边都有很多的祷告。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在尼希米的祷告的当中有一段对我受益最大，那就是在二章第四节，那就是在二章第四节。二章第四节呢，他这么样说，他说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想天上的神尼希米，他说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想天上的神。尼希米的祷的默想的默祷是以信靠顺服愿意遵循上帝旨意的心智，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默祷。经过默祷了以后呢，尼希米就没有什么忌讳，勇敢的在王的面前理直气壮的向他的愿望计划和目的，并且呢更进一步的还求王赐给他诏书，在物质资源方面提供他，可以帮助他。尼希米的默想的关键，尼希米的默想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祷告。到了上帝施恩的手里边，他得到了他所有的帮助，并且他打开了返回耶路撒冷的大门，取得重建城墙的权柄。我想我们的故事我们都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呢每个礼拜三有一个召会，那么召会的时候呢，有一位牧师是在台湾呢还算是有名的哈，他就是这个寇世远牧师。那他是台湾林良堂跟基督之家的创始人，我相信你们如果说听到这个林良堂的话，台北林良堂其实是寇世远牧师创建的。那今天呢在这个台湾呢跟在美国的西部基督之家也算是一个很多的信徒崇拜的地方。那么有人问寇牧师说你一天祷告几处，他问你每天祷告几次， 几次。他回答说他一天读祷告一次。什么意思是一天祷告一次呢？那就是他的解释是全天都在祷告的气氛当中生活。他说他是每一天都在一个祷告的气氛中生活，因为耶稣是我主，他的人生观，耶稣是我主是他主要的人生的价值观。因为耶稣是我主，所以呢，他在整个时间里边，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生活的步调，以耶稣我主来引领。这个是他每天祷告一次，他全天的生活就是在祷告的气氛中，祷告的气氛中。耶稣是你的主吗？每次在我开会的时候，如果是我是当主席开会的时候，我开会前我总是会跟一起在开会的人说，让我们用祷告来开会。你听过吗？让我们用祷告来开会。当我们真正是用祷告来开会的时候，一定过得非常的顺利，一定是上帝为我们的主，我们所得到的结论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就是默祷，默祷尼西米的默祷所带来，他得到那所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这是他一个关键之一。尼西米记整个书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段。那第一个大段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那么第七章呢是尼西米记里边的一个转折点的一个转折点。第一章到第七章37节是讲到开始尼西米开始重建以色列重建城墙计划跟防卫外来的敌人。那这个是第一大段他所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么第二段呢，从第七章73节一直到13章的最后，在这一段这个大段里边呢，就开始尼西米就开始看重以色列民灵性的建造，灵性的建造、复兴跟改革。所以尼西米整个的信息里边呢，就是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重建城墙；第二件，就是重建我们的灵性复兴跟改革。我们今天，我们 CBC 接着我们的教会也正在于一个建造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目的不在于说像这样一个礼堂好像有点寒酸哈。我们不为首，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寒酸，以至于我们要一个华丽的一个礼拜堂。我们不在盖的那个礼拜堂呢是华丽或不华丽。我的心中，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哈，好像是在 11月底，我们有一次的礼拜不是有那个儿童献的礼拜吗？那么那一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是我们教会里边从小到老，通通聚集一堂。那一天，我的心中的感动跟激动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样子？你看到我们全教会的人，从老到少，能够坐在一起，那样的热烈，那样的和大家一起的彼此的相爱，彼此敬拜，我觉得那个场面是让我最大的一个感动。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当盖好了一个新的礼拜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容纳我们教会至少一个月一次，或者说一季里边有一次呢，是从小到老能够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这是上帝的心愿，上帝要我们家庭的人通通可以来敬拜他。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心愿。我不晓得，我想在座的大概没有多少人哈，是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在一起的。我让你们先有一点回顾哈。当CBC16开始的时候，我们从母会那新城，我们就有一个查经班，然后我们开始就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就是当做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们的团契的聚会呢，我们就是借了在威斯的那个Lutheran Church 的礼拜堂。我不晓得还多少人有在那个地方团契的聚会过。然后呢，我们就在当地的那里，我们租了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聚会的人数大概不到差不多100人左右。那因为人数多了以后呢，我们就去这个小学里边借他们的这个gym。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忘了已经我们在那个地方聚会多少。每一天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从8点钟以前，我们就弟兄姊妹就到了那个gym，我们就拿凳子抬这个讲台，从无变有。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礼堂上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一样都不缺，你知道吗？礼拜完了以后，不但是不缺，并且那个时候我们还有这个书架，里边还放了很多的书。我们每天早上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来的。礼拜完了以后，我们又归零，因为我们是借人家的地方，连一张桌子一张凳子都没有在那个地方，连一张纸头在地上都没有。然后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得到这个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建筑跟这个地方，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给我们迦南地。所以当我们要开始在想到在重建我们的教堂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是从开始就在教会，所以呢，那个感情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这一块迦南地，这个感情建堂委员会讲了很多哦，要在这里重盖啦，还是说要去跟人家换地方啦，还是找别的地方去盖。我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情节，让我觉得这块地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CBC6里边的一个迦南地。我们怎么能够去换它呢？你不觉得吗？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那个时候经济上还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在三年里边，我们把所有的债都还完，都还完。我们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这个是本来是一个办公室，所以我们就是敲，我们把那个墙壁把它敲下来。很多弟兄下班了以后就来，我们就拿着锤子就来敲门，然后姊妹呢就准备了这个晚餐，就跟我们吃。你知道当我们在涂这个墙壁的时候，是多少人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刷的，所以你自己刷呢，我们又不是专门的这个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又是那么多人，所以那个时候你看那个墙壁的时候呢，这个是不均匀的，一方一边的比较白，另外一边呢又是稍微比较这个黑一点的哈。但是我说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表示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建造的。我宁可我们的墙壁的颜色是不均匀的，这个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的参与。这个是我们这样子来的。今天我们的希望，上帝让我们再有一个机会，我们来重建我们的教堂的时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地方，这个天花板不会这么低，好让我们的诗班在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声音会更加的洪亮好听。最大的我的期待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会友从小到老都可以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的目标是要建一个600人的一个礼拜堂。我们当了人数到了1600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执堂，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不走那 market church， 我们要走那600人会有的教会。今天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人说成功不在意不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于那转折点。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七章，就是整个尼希米记这本书里边的一个转折点。第一个大段是建造城墙，他目的不在于建造那个城墙，他的目的乃是在那个第二段。第七章是一个转折点，他要建造以色列民他们的灵命，他们要复兴，他们要改革。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标，也希望我们在建造新堂的时候，也带来我们弟兄姊妹灵命上的更新，也带来教会的复兴。尼希米记，尼希米能够在52天把城墙重建，它的关键在哪里？它的关键来在于尼希米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使命跟意向。尼希米是一个有使命意向的领袖，让我们来学习尼希米，他得到使命，从神来使命意向的五个步骤。 这个我们知道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尼希米对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去问，因为那个时候尼希米是在巴比伦，他是在被掳的地方，他就问他的同胞，从耶路撒冷来到巴比伦的地方，他就问说，我们的圣殿耶路撒冷是怎么样子。这个就是尼希米第一个，他非常的好奇，他就要收集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资讯，他要得到这个第一手的资料。当他听了他的同胞告诉他你这个耶路撒冷情况的时候，他并且自己亲自的到了耶路撒冷去看看那个环境。你在尼希米记里边你就可以看得到，尼希米的祷告加上他对资讯的好奇，这个是意象培养这个意象的产生。所以呢，这个是尼希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尼希米听到圣城耶路撒冷是已经是被人焚烧破坏，他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坐下来哭泣。尼希米的心碎了，城墙损毁多年，他立刻产生了对那个圣灵神圣的不满足感，神圣的不满足感，因为他认为说上帝的殿圣殿不应该是被损坏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使命带动了尼希米的力量出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当人满足现况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也听不到神来的意象。当人满足，当我们满足我们的现况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也听不见从神来的意象。神赐给在意于神所在意的人，忧心神所忧心的人。一个没有危机感的领袖，他就不会有使命，他也不会有意向。这是尼希米第二个他的人格，同时也是他寻求旨意神使命的关键。他有那神圣的不满足感，他认为圣城耶路撒冷不应该是被火焚烧毁坏的。第三，尼希米进食祷告，祷告是做任何事情的开始。尼希米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进食让意象的感动力加强。我们注意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十一节，他结束祷告的时候他是怎样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我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顺境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信告那位天上的神，伟大可畏的，他可以垂听祷告的神，祷告的力量。 就结合了。尼西米把他对国家对民族的问题自己的心意带到神的面前，以祈祷顺服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他足足是等候了四个月。这是尼西米侍奉得胜的秘诀。祷告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祷告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当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我们总是跪着祷告，我们总是跪着祷告。我现在都非常羡慕当时我们跪着祷告，弟兄姊妹一起跪着祷告的那种情景。当你跪下来的时候，你就骄傲不得，骄傲不来。当你跪下的时候，你就不会骄傲。这是尼西米，他进食祷告，也带着一个谦卑。他相信上帝的能力可以赐给他，不但是使命意向，所有的物质、人力他所需要的。第四点，尼西米学习等候。我们知道在尼西米第一章跟到第二章的第一节相隔四个月，你有没有想到说尼西米那四个月在干什么？除了祷告以外他在干什么？原来在那个时候，尼西米一边寻求上帝的旨意，寻求神的帮助，同时也寻求人的这个帮助。他是以在一个正确的动机，他要确定他要重建城墙的动机是正确的。第二，他要做正确的事。第三，他要用正确的方法。第四，他要用在正确的时间来动工建造那城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都没有经过大脑，以至于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是撞来撞去，我相信我们都有那样的经验。所以让我们学习尼西米怎么样等候，他以正确的动机做正确的事情，在正确的方法，在正确的时间。最后，尼西米很清晰的来传递了上帝给他的使命跟意向，来重建这个城墙。在这段圣经里边，我们刚才念的这段圣经有两个大段，在前面一段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那个代名词里边有很多你我你们他们。我在这里呢，在这段圣经里边，你看看这个我跟他，那么最后，你比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这是尼西米讲的。说你们是谁？你们是以色列民。他说你们都看见了，你们也听到了。尼西米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呢，尼西米分享这个使命的来临。他说对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你知道这个我们是谁？当尼西米分享他的使命意向了以后，这个我们呢就已经是以色列民自己讲的了。这句话尼西米讲，以色列民讲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什么？ 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当你心里在招人要去建造城墙的时候，他有没有哪个鞭子在后面打？哎，你不出力气要打一下，有没有？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再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民自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三工。这些圣经让我感动，我希望我们教会任何的事工，我们只要有小组长或是区长一下命令，我们今天要这个清扫这个餐厅，光是要一句话就好，所有的人就把他的时间空下来，就在清扫。我相信我们每一天中午吃完饭以后，你看见有弟兄姊妹在收拾那个餐厅倒垃圾，难道你心中不感动吗？你难道心中不感动吗？我们没有一天的礼拜天的中午没有把餐厅收拾干净回家的，那是表示说我们在这个教会是我的家，是我们的家。以至于区长只要报告说这个礼拜是我们这一区我们要做的事情。我在教会27年，从开始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只要有一个人讲，结果你所得到的你都得到了。当我们要建这个堂，在修建这个礼拜堂的时候，当每个礼拜我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的那个甘心乐意的奉献，不到两个月，我们就已经收到超过100万，现在已经达到超过180万的任券。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这个就是 CBCDL。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在今天，我们在这个礼拜堂是有神同在的教会。我们有许多需要我们在学习的，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你对这个教会不爱吗？在这段圣经里边，在后面里边有两段，他讲到说做上帝的仆人，他是怎么样，上帝必使他的工作亨通，这是那些圣经节告诉我们的。然后那些敌人，他在讥笑尼希米，他怎么有能力去建造那个城墙呢？反对他的人，抵挡城墙工程的敌人，跟上帝的国度就无份无权无纪念。我把尼希米记关于尼希米的使命跟意象，因为使命跟意象呢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记在脑筋里，所以呢我把它整理起来， 尼西米的意向，尼西米的使命的清晰，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尼西米的使命呢是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人辱。使命是要工作的，使命是要出力气的，不管你是祷告也好，你出钱也好，要出力气，是一个行动。所以呢，尼西米喊出来的或说，来吧，我们重建，重建就是一个动词，使命呢是有带着动词的。所以呢，他说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人辱。就是这句话感动了以色列民，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是因为这句话带来的那无限的力量。你心里的意象在哪里呢？意象是表示说，当我们工作了以后，产生的那个情况是如何。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去建造这个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自己的圣殿，我们的这个礼拜堂，你还没有看到礼拜堂吗？我怎么样能够传递让你知道说这个礼拜堂到底是成为怎么样，盖好了以后成为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意象，意象是当你使命工作完了以后的那个图画的那个情况。但是在还没完成的时候，我们请建筑师怎么样做一个蓝图，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蓝图呢就是一个意象，蓝图就是意象，意象是让我们眼睛看的，使命呢是要我们出钱出力的。尼西米在传递他的意象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带动以色列民起来，一起来重建呢？我们再看，在一章九节，尼西米说，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是在被掳，有些人尼西米不是生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都没有去过。当城墙建好了以后呢，怎么样？那些被赶上的人睡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召集回来。这是上帝带给尼西米的这个意象，所以让我们可以选择立为我们的居所。当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居所。当他们看到这个有居所的时候，你说以色列民不想往去吗？然后在这个啊，在这个啊，尼西米记这个第八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你可以简单把它归纳成说，你当这个居所是什么样的居所？是建造家园，以耶和华重新立约，守节献祭，敬拜耶和华，恢复以神为中心的家园。各位弟兄姊妹，尼西米的时候，那些以色列民是在被掳，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园，他们也失去了敬拜耶和华的机会。但是当我们这个居所把家园建造的时候，以色列民就可以跟耶和华重新立约，守节献祭，敬拜耶和华，恢复以神为中心的家园。你说以色列民不向往这个吗？你不向往当我们教会这个堂才重新修整以后的那个气氛，那个带给我们的那种啊里面的更新吗？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在八章十节里边，尼西米说，你们可以去吃回美的、甘甜的、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要出钱出力，同时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吃喝玩乐。没有几个人敢说我们要吃喝玩乐，但是我很放心的说，我们也要吃喝玩乐。吃喝玩乐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当摩西要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进去埃及，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摩西说，我是走狗粪，说我什么都不会做，你叫我去没有用。后来上帝告诉他，他知道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受苦，他要拯救他们，要赐给他应许迦南地的应许。上帝怎么形容那个迦南地啊？他说，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不是吃喝玩乐吗？为什么美好宽阔表示说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住的是草房，现在上帝给你一个更大的地方，你可以去盖楼，你说你不向往吗？并且迦南地的他们是在埃及地是吃什么？吃草。他说你到迦南地，你有流奶与蜜的地方。什么是流奶与蜜？流奶表示你有羊吃，有羊肉吃，有蜜表示说你有蔬菜可以吃，那不是山珍海味吗？各位弟兄姊妹，上帝要我们喜乐，上帝要我们喜乐。所以呢，当我们听到吃喝玩乐，我们不要把它世俗化，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大的恩典。我们中国人不是很喜欢吃吗？就是因为我们吃了，所以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不对吗？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的小组尽量吃喝玩乐，但是当你吃喝玩乐的时候，你要记得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是吧？当我们在祷告说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当你们主导我们讲祷告到这句话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今天还每天还在张罗你可以吃的饭吗？我们已经太丰富了。我们过去见到人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吃饱了没？因为什么？我们没有东西吃嘛。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小的时候，我们要吃一颗卤蛋，我们是过年过节才有的。你今天卤蛋，我看你们都不想吃了，是吗？所以当我们念主导文，叫做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你想到是什么？跟你有没有关系呢？你的感恩在哪里呢？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东西，上帝的供应。一样的，上帝要我们敬拜他，他同时也要把那美好吃喝玩乐的东西，玩乐的东西给我们。在历代志上16:27，他说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当你的喜乐吃喝玩乐可以有喜乐的时候，但愿耶和华的力量就在你们的吃喝玩乐的当中就产生。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怎么样，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忘记了吗？这些圣经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所以当我们要建造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要荣耀神。当我们吃喝玩乐团聚的时候，我们也是为着荣耀神而做。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看看我们教会，你们还记得我们教会的使命意向吗？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免得你们忘记。 OK， 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传扬基督真道，受造主的门徒，建立爱的社群。我们的意向是改变生命，更新社群，经由个人的家庭，透过工作人的社群和邻近的社区，通过多元语多代文化。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来到 CBCGL， 或是说你去了另外一个教会，为什么你去那个教会？乃是因为你认同这个教会的使命跟意向，所以你今天会在这里。各位对不对？我们的使命呢，就是要传扬基督真道。在什么地方传扬基督真道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天每个礼拜我们的主日学，我们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讲，有一点懒惰吧。我奉劝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立志我们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你没有学习，你怎么去传扬这个真道呢？受造主的门徒，我们要被受造成为门徒，我们要建立爱的社群，我们的团契要更加的彼此相爱，而不是只有吃喝玩乐。在荣耀神，我们就要把这个吃喝玩乐的喜乐，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分享给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对吗？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建立的使命。我们要我们的团契越来越热心，越来越会传福音。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改变生命。更新社群，这个社群里边有很多不同。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社群，我们还有社群在我们的邻居，还有更在外面的更大。经过个人和家庭，但愿我们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家庭的祭坛。你跟你小孩的关系怎么样？有那个祭坛。我们是中国人的美国教会，是吗？我们都是移民来这里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因为我们讲自己的话就更加的亲密嘛。但是我们这个亲密，我们也要分享出去。所以呢，从我们个人的家和家庭，透过中国人的社群和邻居的社群能够结合，我们可以用多元语多代，是不是 generation multi generation 跟 body culture， 我们有中国的文化，我们在生活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文化，有这样的方式。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事工的下面，我们可以建造成为像这样子一个教会。听懂了没？ 我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侍奉的教会，来产生成为有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个就是使命意向。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这个，同时我们也要去分享我们教会的使命跟我们的意向。尼希米52天能够把会损害的城墙的城墙被建造，52天，如果你看看那个工程的话，那是一个奇迹。为什么会隔到那呢？乃是因为尼希米他是一个有使命意向的领袖，他传递的使命意向清晰，这感动了以色列民。不但是这样子，感动了那外邦王，供给他所有他所需要的，并且派兵保护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尼希米记里边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各位在座的，你们在公司里边，你们在企业里边的工作里边，我相信你们在这里有很多呢，都是一个 manager， 这个 manager， 那个 manager。manager 就是一个领袖。在你的工作的这个范围，你同时要知道，你在整理这个 department 的时候，你对这个 department 的使命跟意向在哪里。你如果没有那样的观念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领袖。因为你带的在 department 里边，你带的那些跟随你的人，他要知道你的使命意向。这样子的话呢，你的 department 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念尼希米记的时候，不是只在教会用啊，各位在你们工作的场合上，你们也要学习像尼希米这样的一个领袖的这个材料，他的人格，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不是最后，在建造城墙的意义，我们在建造城墙的意义在哪里呢？建造城墙跟建造圣殿是不一样的。重建圣殿是信仰所必须的，不但有律法的基础，并且有出自当时先知从神领受的明确的吩咐。圣殿是他们信仰的中心，重建城墙，神透过重建城墙让他的百姓认识到他是天上的神。从以色列民在建造城墙的当中，他的整个的过程，以色列民就相信那耶和华是他的神，以他们的祖先立约的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大而可畏的主，并且透过重建城墙的过程，不断地帮助自己的百姓，使他们因着依靠神而从失败而走向胜利。真正保护以色列民的不是城墙，乃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他们的坚固保障。各位，这个是建造城墙的意义，这是建造城墙的意义。重建城墙是一个很简单的土木工程，它是一项神感召百姓参与属灵的工程，更是神自己造就他百姓生命的灵的属灵工程。重建城墙的木工的土木工程总有一天会朽坏破损和被毁，但是神建造他百姓的灵性工程却必不朽坏，永存在他属天的国度里，并且呢已经被记录在他生命册上，这是一个不朽坏的建造。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要建造这个新的这个礼拜堂，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建造这个堂，乃是愿意来借助这一个工程来建造我们的灵命，好使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你的生命被更新了吗？弥西米七章讲到作者从城墙物质的建造转移到灵性的建造，第七章是一个转折点。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正在这个转折点的时候，也是在转折点的时候。第八章极力的强调神话语的重要，第九章讲到祷告，看重称谢和忏悔，第十章是以色列民行动表示诚心决心决志与神遵守约，遵循神的律法，因为这个律法是神借着他仆人摩西所传递的，所以他们在这个上面就感到光荣。所以在十章的三十九节说，我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但愿往我们新的殿堂往那以后，我们是有人从外面进来，而不是有人从里面出去。在这里，在八章一节里边，他说以色列民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聆听朗读神的律法书。这个是我们今天重建教会我们需要达到的目标，达到的目标。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就像以色列民在水门宽阔处在敬拜的时候怎么样子，他们如同一人。各位你们回去想想看，如同一人，如同一人，我们的教会能不能所有的会友我们如同一人，你们去揣摩，你们去揣摩，这如同一人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你什么，告诉我们教会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提到复兴，但是不常有复兴。复兴复兴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信徒跟神重建亲密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常常在讲复兴，我们常常在讲更新。复兴的意思就是信徒跟神重建亲密的关系。但愿我们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建造我们CBC肉教会的重建，让我们可以更新你的心。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更往上一层楼，而不是今天而已。所以神借着神的话作工，使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罪孽，兴起属灵的大觉醒。所以当时以色列民就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承认自己的罪恶。真正的复兴是回到神的话，从神的话想到神的恩典跟人的败坏。复兴就是一个转折点，复兴就是一个转折点，就像那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就是因为浪子的转折点，他重新认识他的父亲。他是转折点，是浪子归家的道路，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再得慈父的接纳。各位弟兄姊妹，你想过你有第二个人生吗？你想过你有第二人生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第二的人生呢？第二个人生就是一个更新我心的人，是一个更新我心的人。各位，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是中生代，现在在你们的事业上正好是辉煌的时候，你们的家庭已经建立了，我问各位，你想到什么时候退休吗？你想到怎么样退休吗？我问这个问题不是开玩笑，我希望各位你们回去的时候真的好好的在神面前你思想一下。你害怕退休吗？今天的装备就是要建造你荣耀的第二个人生，忠心侍奉主，终身侍奉主，这能不能成为你的第二个人生？当你要进入那个第二人生的时候，当你退休，我常常跟我们年轻人讲话，那我要请他出来侍奉，他们说还等一下，因为我现在小孩在上大学，这个学费太高了，以后再说，等我退休。很好很好，但是你如果没有不懂得怎么样的退休，你就到了那一天到的时候，你怎么样子？你上班已经没有礼拜拜了，你没有今天预备你退休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服侍什么，你没有今天是预备，你没有今天装备，到了你退休的时候，那已经太晚了。我看到在教会里边有很多退休的人，特别在台湾，退休人他们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去爬山。台湾的山还要爬一点，没有像大陆那么大，所以一大堆的人他们都退休了，他们在事业上都有很好的成就，但是退休了以后只能做的就是爬山。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课题。我是退休过来的人，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交谈。今天的装备就是为建造你荣耀的第二个人生，忠心素质侍奉主。但愿我们在重建城墙带来更新我心。好，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但愿这个回应诗歌成为你的祷告，也但愿这个诗歌你在唱的时候也是成为你回应上帝的召命，回应上帝的呼召。 目前